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带着感恩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唯有在你面前，唯有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所得着。也因着主，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得坚固、得建立、得建造。也在这条天国的道路上面，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有力量，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放胆的来跟随你。祈求主继续用你的话来带领每一位，用你的灵来开启每一位，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敞开的时候，主，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真理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阿门。
好，今天我们进入提摩太前后书的第八课，进入提摩太后书。那前书和后书的区别，前书主要是讲到对真道的那一个认识哈，是属于在这个坚守的这个方面，那这个认识以后怎么样能够在真道上面有一个认真的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认识。那后书呢比较会侧重于对这个真道的持守和坚守，认识到神的道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未必能够守得住。换句话说，认识到神的道的重要性和正确性也要坚固的守住。那这件事情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里面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经常受到挑战的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的事情你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比如说这个旧约以色列人，上帝带他们开红海，埃及的十个灾都经历了，有人说嘛，神先给我看我就信，都经历了，显给他看了，然后进入到旷野以后，立刻就开始抱怨神。那这种的反差，是人对神的认识和人对神的真正的顺从的之间的那一个 gap， 那一个距离。那这个距离呢，要逐渐逐渐的缩小，最后能够真正的结合的好，这个信仰才是建立的真正的扎实。所以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无所谓持守，守什么呢？你连什么是对的都不知道就无所谓守，有了对的认识以后，那个持守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是整个的旧约在信仰当中的这个 pattern， 这个模式，在新约也是一个模式，在保罗很多的书信的里面，圣经很多书卷里面也是这种的模式，先给你清楚的认识，然后让你很坚定的来持守，这是常用的这些的模式。神把他的律法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都明白了，然后让我们靠着他的能力去持守。那这两个点是一直合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两个点的上面有很大的一个破口，或者说一个错误的地方曾经有一个这个听一个人说他在这个讲这件事情，他说这个有一个人说呢，问他说，你这个知道耶稣是生在哪里吗？他是哪个城市的人吗？然后那个人说，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好好的遵守耶稣的教导，能够活出来耶稣的爱，我只知道这个，那些我都不知道。那这种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一种的说法，大家有没有了解？说如果一个人他连耶稣是生在哪都不知道，哪个城市不知道，他说我只要能活出基督的爱就可以了。 How？ 你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爱？你连基督说的是什么，教导的是什么你都不清楚，你还说你活出基督的爱？那这种是这个时代的当中呢，他们因为他们发现有些人有了很多的知识，结果活不出来那个生命，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对神的真正的认识这件事情把它否定了，把活出生命这件事情过分的强调，就变成了无本之源，没有根的树，是这个时代产生的问题。那因为这个缘故也产生了这个时代的比如说的这个叫尼格拉一党的，尼格拉一党就强调爱，那最后这个爱是变成了人本的，人自以为他有的爱，甚至变成了人自以为骄傲的那种的爱。那这个就是在信仰上面非常大的一个滑坡，在这时代出现。所以对神的道的认识 对神的真理的知识的认识，这个是绝对的。有了这个认识以后还要持守，那这个真理能够真正 abide， 真正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结出果子来，那这个次序才是对的一个次序。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每次讲圣经的时候常常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和后书的里面，前书它重要的讲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真道，到提摩太后书重要讲到的是持守，你知道了以后你还要持守得住啊，知道和持守之间仍然有一个方向，或者说有一个挑战，或者说有一个努力需要啊，在这个当中靠着神的能力能够把这个持守变成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在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是这个变化。那在后书的时候呢，在第一章的当中主要有讲了三个部分，持守神的道，这里面有三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讲到叫守啊，那怎么样去守？那前面一个呢是讲到要持守神的道，有一个部分讲到说你的心或者说你的 spirit， 你的灵要刚强仁爱谨守，你要有这样一个心，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心，那在这个原文的里面说你那个灵，你里面那个灵要是刚强和仁爱和谨守的这个灵，你叫的心灵，先有这个根基，有了这个以后呢，你可以去真正的面对后面叫做苦难受苦的事情，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持守，先有那个灵，先有那个心，你才能够真正的面对或者胜过那个苦难，你才会真正的守得住。那这个次序是从这里面来，这第一章的里面这三个主要的点是从这边来的。那我们来看经文的里面第一节，保罗说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这个是保罗常用的一种的开头的方式，那这个开头的方式绝对不是寒暄，保罗开头的方式写书信开头的方式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他有神的权柄，他有神差遣的权柄，所以他开始讲后面的话，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是有神给他的权柄，他所讲的是神的给他的话，所以后面的人要去听，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书信的寒暄啊，那个你最近好吗，这个吃饱了没有，不是这个，是申叫做申诉或者说的重申他的权柄，奉神的旨意他讲这个话，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也很重的一句话，所有的犹太人当他说他奉神的旨意讲什么话的时候，那个就有一种权柄或者有一种叫妄称耶和华名的危险，如果不是奉神的旨意，你说你是奉神的旨意讲这个话是被耶和华击杀的，那这个是重的一句话，非常重的一句话，不是随便讲的、okay? 然后照着在基督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啊，神的话里面带着应许，然后做使徒的保罗，那这是他对身份的这样一个重申，也是对权柄的啊这一个啊重申，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基督耶稣归于你啊，他把提摩太称为他的儿子，那这个称为他儿子呢，请大家了解这个词哈，因为在马太福音呢23章，耶稣说你不可称地上人为父，你们只有一位父在天上，那保罗说呢提摩太称为我的儿子，你感觉好像说我是他的父，不是那个意思，你看英文哈，他特别讲叫 beloved child，说他在属灵上面是在神里面被爱的那种的，跟保罗来讲是长老或者长者和属灵的婴孩之间的关系，是讲这个，并不是讲肉体的这种父子的关系，那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做我真儿子提摩太，做我亲爱的儿子的提摩太，我们中文翻译成儿子，那这个是讲到属灵的那一个，在属灵层面来讲的那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真正的那个权柄是天父的权柄，保罗没有取代 天父的权柄啊，仍然在天父的权柄之下。那在属灵上，提摩太是保罗的孩子，那这个是这个角度。好，然后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那这是他的一个问候语啊，那这是个问候。后面第三节啊，第三节开始，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请大家留意哈，保罗说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保罗的话的里面，或者说在保罗的概念的里面，新约和旧约之间没有绝对的隔绝。耶稣基督降临的的确确是新约和旧约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绝对不是分裂，不是隔绝的。所以保罗说我的祖先是指他的列祖，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列祖。然后后面他讲的那个词很重要，他们是用什么来侍奉神呢？是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那这个是核心的点。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保罗特别说你们爱神应当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力尽意爱有你的神。那所有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并不在乎外边的行为。换句话说，心里面发出来一定会有外边的行为，但是有外边的行为未必会有这个心。如果只强调外边的行为没有里面的心，那个变成律法主义。那有了心没有外边的行为，那个心实际上是没有的。雅各书，所以这个是次序和彼此的关系。所以他在讲到他的祖先是这样，换句话说，在旧约的里面，犹太人也是凭着清洁的良心在神面前蒙悦纳，并不是凭着行律法啊。所以说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这种的说法是错误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整个的救恩的原则，生命之道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在这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他把他的祖先和清洁的良心和他自己在侍奉神的上面的那个原则把它讲出来。好，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那这个是在主里面的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爱，那这一个叫 nurture 或者是对他的一个牧养，那不住的想念你，然后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那这里面有个背景了，第四节，纪念你的眼泪。为什么保罗会纪念提摩太的眼泪？为什么提摩太的眼泪这么重要？在这个里面被保罗提出来啊。提多书他没有讲提多书纪念提多的眼泪，那后面讲的是提多书。提多和提摩太是保罗在当时所带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那个门徒，那这两个也成为后来的这时代的里面的整个在教会的当中的那个接棒人，是提摩太和提多这两位年轻一代的人。那提多和提摩太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提多是比较勇敢的一个人，提摩太呢是比较柔软的一个人，他们两个这个也不太一样。所以保罗派提多去这个塞浦路斯哈，他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呢人非常恶啊，所以他说那个他在那个提多书的里面他特别讲到克里特人，十二节说克里特人有一个本地先生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那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保罗就把提多派过去，因为提多这个弟兄当时保罗的这个门徒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所以到那个非常恶的地方的话，他面对那些恶的人他比较勇敢，他可以胜过这个事情。那提摩太呢是一个比较柔软，从另外一个比较负面的词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位的弟兄。那他的情况，保罗对他的鼓励，对他这种的各方面的支持就比较多。那提摩太呢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或者在新约时代保罗时代教会的里面，他的作用要比提多要大。那提摩太最主要他在神的道上他的那一个领受那个悟性是非常好，所以他可以对这个在神的道上的建立上面的非常好，所以他被保罗派到以弗所去 那以弗所是保罗建立的教会，是比较有历史的教会。那以弗所里面有一些厉害的人物，在神的道上他们是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们很会讲。那在这个点上提摩太他就非常好，他在神的道上拿捏得非常准确。所以那些在神的道上有混乱要争执的人，提摩太容易胜过他。但是呢，克里特那边那些的可以说不讲道理的，用那些恶毒的这个凶的这个事情来对待这个教会治理，提多就可以就是治理他们啊，就修理他们，他们可以。所以保罗派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那在这个两个门徒的里面是不太一样。那提摩太因为他比较软弱，相对比较软弱，所以他会因为服侍的缘故呢，他会哭了，他会不干，他说这个太难了，这怎么弄啊？他会有这样一个软弱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我在讲这个旧约的时候也提到，在摩西传棒给约西亚的时候，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也是非常的害怕，所以在约书亚记前面第一章有三处，上帝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然后以色列的长老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以色列的会众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大家都说你要刚强壮胆啊，就说这个能够这个当总统了，还要被人家这个鼓励以后才敢干，不然我就不干，你要刚强壮胆。那这个是真正做神的仆人，带领神家的人，这是他正常的心态，是应当有的心态，是带着更加恐惧战惊的心来在神的家服侍，那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如果他觉得他什么都行，那基本上他是不行的。大家了解，当一个服侍神的人，他觉得他行的时候就是不行的时候，他觉得哎，我这下可以了，我装备齐全了，我现在得到了很多的神学的学位，我这个在这个教会界又很有影响力，我又很有经验，我可以搞定这个地方。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他马上就不行了，因为他一旦把自己的能力放在前面，放在他所谓行的根基的上面，他立刻垮掉，就陷到骄傲的里面。那这个是非常反合的一件事情，在侍奉神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是一个非常反合的事情。越是真正能够侍奉神的人，他从内心深处越觉得他自己不行，不是口头的，不是口头的，他内心深处真的觉得自己不行，所以才更能够被神使用，表现出来好像是他能行，不是是上帝的能力。那这个是非常反合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我们很多的信徒的在你侍奉的当中，这些都是挑战啊。每次如果有人邀请你参与个侍奉，那你说哎呀我不行，基本上有了行的根基，如果你说这个没问题我可以搞定它，那差不多的就搞不定了。所以这个是很反合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那神的能力，你会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神的能力会在你身上能够显出来，那个时候所做出来的是上帝自己做的，那个叫做我们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这个俗话叫做有如神助哈，有如神助的感觉，实际上就是神他自己的能力显在你这个自己知道自己不行被神使用的这个上面。所以提摩太的这种状态他是软弱，这一点是确定，但这种的软弱并不是错误，有他对的地方，是他在神面前他看见自己的软弱，然后看见这个服侍的难处，他觉得我不行，所以他哭了，他说这个以弗所这个你建立的教会，这个也算是在当时的这个初代教会是老牌教会，也是很大的一个教会，现在让我提摩太去搞定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人传异教，错误的教导，这个 false doctrine， 然后他们讲的这个很厉害，又有很大的势力，很多人跟从他们，让我去搞定他们，我不行，这个提摩太就害怕了。那这个是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那个方向啊。然后他因为这样子以后，他让他刚强，让他刚强不是让他觉得他自己行，不对，后面有话就出来哈。纪念你的眼泪，然后呢，昼夜切切的，这是背景，我还讲了一些背景，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啊。然后呢，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啊。那前面第四节哈是 保罗的一个心态，作为一个真正的带领人的这个神的仆人，他特别希望他所带领的人都能够在属灵上面有刚强有长进。那那种的欢乐，那种的快乐，不是说做成某件事情，不是要建立某一个什么大的事工，不是的。他看见他所神用他所牧养的所带领的人在属灵上能够长进能够刚强，那种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那这是真正属神的仆人应当有的心态，也必然会有的心态。所以保罗说他看见你这样，他昼夜的想要见你，然后呢满心的快乐是因为他可以使他能够刚强起来，因为他盼望提摩太能够刚强起来，那是这样一个方向。然后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那这个词我们就熟悉了，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那这是连在一起的。任何一个跟随神的人，这个是核心核心的点，那个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是核心核心的点，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行使正常的功能的一个印证。如果他守不住这几样，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面他已经开始不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已经走在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上。因为他存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以圣灵的功能在他生命当中可以正常的运行。那这个是我要强调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个心的持守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一直守住这个核心，一定会在圣灵的工作里面生命渐渐的成长，这个是绝对的。如果这个心没有，就算长出来，我可以说可能是癌症，在人看起来好像很大，可能是癌症。所以这个是根啊，这个根基要对。那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从你的外祖母这个罗以和你母亲有进你心里的，那这个是提摩太的可以说是恩典。那这两个姊妹，一个是他的外祖母，一个是他的母亲，他们的那种的无伪的信心对提摩太的影响，保罗在这里面强调说是非常大的。所以各位姐妹，你可知道你有孩子以后，你对你孩子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父亲没有办法，不在父亲的层面，保罗他特别提到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所以姐妹的价值在你儿女身上的那一个价值，特别是在他信心的建立上的那个价值，宝贵到一个地步，你那个无伪的信对你孩子那种的 influence tremendous， 那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他妈妈有一个非常清洁的无伪的信心对着神，那个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得了的，建立这个孩子将来的信心，这个是不得了的。所以提摩太是在这样一个外祖母和他的母亲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影响下面建立起来，保罗强调这一点。所以姐妹的价值有你非常独特非常 unique， 上帝造你虽然和男人不一样哈，似乎男人是座头啊，但是姐妹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你的儿女的影响。那这个是这段的话是先在你的外祖母和你的母亲的心里，然后呢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那这个还有个背景，就是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的外祖母是犹太人啊，这个方面也是这样。说尽管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但是这一位母亲对他儿子的这个信心是在犹太信仰里面的信心的影响仍然是一个绝对性的啊，这个是母亲的力量。所以在后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回归，现在以色列人不是回归嘛，到后来是1948年立国又回归，他们原来是跟父的，后来是跟母亲，就是你的父亲是犹太人不算，你的母亲要是犹太人你才算是犹太人。他有这个后来在这个回归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个调整，那这个蛮有意思的啊。就背景我不去考察他自己的这个为什么他这么做的背景我不去考察，但是在书信里面看见母亲对儿子对儿女的这种信心的影响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件事情。好，那无伪之信，然后呢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啊，那这个信心是 building 在 提摩太的心里面。然后呢，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次讲到按手的这件事情，借着保罗按手给提摩太的恩赐，这个按手不是随便按按的，不是走走形式的。保罗这个按手的的确确是圣灵借着他把那个恩赐加在提摩太的身上啊，那个不是发功啊，不是发气功，那是真正圣灵的恩赐透过他放在提摩太的身上。所以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当中，按手是非常神圣、非常谨慎、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弟兄姐妹，你们跟我认识这么长时间，我大概没有给谁按过手，我也不太敢给人按手，因为那是一件非常神圣的重要的事情，是圣灵的能力，要借着圣灵所要使用的人按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是真正有圣灵的能力和恩典要降在那个人身上的，不是走个形式而已的。那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跟提摩太特别强调，我给你按过手的，他是 means something 的，不是说按手一下，我按过手，就好像我们现在看这个按摩的话，很多案例一大堆人上去一个台上啊，那上去哇一大堆手在那边，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那这个是强调按手这件事情。然后呢，因为按手以后，圣灵的恩赐是的的确确进到提摩太生命的里面，这个动作不是随便做，是真正的进到提摩太生命的里面。有，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必定有神的恩赐给你了，因为我按过手，因为我的按手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次序是在这个里面是成为保罗鼓励提摩太让他刚强的那个根基所在，是在这点。好，然后呢，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那这个心这个词我刚才有讲过，是 spirit， 是灵哈，不单单不是那个我们所说的神赐给我们一个我有这个心那个心，那这个神赐的这个 spirit 是世人没有的。首先这个要强调，神所赐的这个灵是和圣灵有关系的，是圣灵的恩赐。所以这个灵和世人那种的灵和心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心或者说赐给我们的灵是什么呢？他讲的不是胆怯的，不是胆怯的，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这样的心或者说这样的灵。那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真正有圣灵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人，不是胆怯的人。那这个胆怯和世人所说的那种的胆怯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啊。怎么说呢？真正作为一个圣徒，可能在世人眼睛里面看他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一个人，但是呢，如果他真正仔细的观察，他会发现他内心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个人，这是一种的状态啊。我前段时间不是带这个一个年轻人，他们一对结婚，我就给他们在加密的，给他们做这个婚前的一些的带领，然后也给他们这个婚礼这个有一些的劝勉。然后那个女孩子的父亲啊，在国内赚钱老板很有钱，来了参加婚礼是信主的。然后呢，来了以后我就让那女孩子，我说你把你爸爸带到我家来，因为他爸爸有一点状况，在他们这个结婚上面。因为什么彩礼啊各方面，他觉得我们家这么多钱，你们家没什么钱，他有点状况。然后我说你把你爸爸带过来，因为他怕影响他结婚了嘛。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爸爸聊，他爸爸跟我同岁差不多，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你嫁女儿是你要嫁给有钱人还是嫁给你认为比较对你女儿好的人？我当然是好的重要。那我说你还谈什么彩礼啊？我直接跟他讲，这是不太对。那会改变。然后他跟我说呢，他说呢，虽然我不信主，因为他还有一个哥哥在这个温哥华，他说我们兄弟两个呢就发现这个女儿不一样，这个女儿心里面她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没有，就是好像有一个他说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但那个东西好像很坚固，他觉得我的女儿不太一样。我说是，我说你有这个观察是对的，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真正的属于主的人，你心里面有神的灵在里面，你有一个非常坚固的一样的东西是刚强的。那个刚强不是世上的东西可以摇动的，世上的钱财、世人的那些的东西、那些的诱惑摇动不了的，那个刚强是在这边。然后对人的那种的柔和，对人的爱，那个是非常柔软，这是这种的结合。Okay? 不是外强中干的那种，那个是世人。那这个是讲到不是胆怯，是从这个角度讲。然后刚强，这里面有刚强这个词，有爱心的仁爱，不胆怯，但反过来不是变成是一个这个凶暴的这个黑社会老大，这个胆子很大，什么事都敢干，不是。他后面反过来，那个灵里面有三个特质，他讲出来，一个是刚强，有了，也不胆怯，毕竟相对是刚强。然后呢，同时又有爱，又有一个非常大的爱心在里面。再同时呢，又有一个谨守，那个谨守他这个英文叫做 self discipline， 是自律。这个非常自律的这种的状态，那这个是一个真正有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个生命的状态或者叫做心灵的状态，既刚强又有爱心又非常的自律，这个是圣徒的生命的样子，那个心态是这样子。有了这个以后，第八节开始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受苦的事情。当我们有了这个以后，然后第八节，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因为有了这个以后，就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那这个是重要的。像我刚刚那个，信主不太久，我给人家传福音。我就说，这个我原来做生意的，我现在不做了。这个我现在爱主了，我跟随主，我不赚钱。然后我说我那些朋友赚了大钱，我不觉得他们比我好。然后就有这个穆道尔跟我说，这个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因为没有赚到那么大的钱嘛，你也赚不到的，你也觉得不行了，干脆你就转行吧。然后你说你不喜欢赚钱，实际上也是赚不到，会有人这样说的啊。那这种的情况，在面对这种的话的时候，你当给主做见证的时候，你不以福音为耻，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种的刚强仁爱和谨守，是很难的，这个难度是有的，没有办法。我有这样的，哎呀，感觉这个受到他冲击啊，甚至有些信徒啊，到目前我也发现有，当然是很正常啊，信主不久的灵命可能还不是太坚固的，回国以后变得好像畏畏缩缩的，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变成了很有钱的，自己觉得在这边海外混得不好，变成没钱的，所以回去以后感觉好像这个不行了啊。在国内说我们这个这边是什么穿的土里土气啊，我这个听一个信徒说，然后呢说话洋气。花钱小里小气，说这个三气，说是我们这边的海外移民的是这样的啊，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你会不会以他为耻？以福音为耻？那这个是我们的状态啊。我就说我这次回国，九月份回国，我面对国内他们所羡慕的那些大财主，一点都没有，一点啊。我就说我那些哥们儿。他心里面非常清楚，我对他的钱一点都不羡慕，我和他接触对他一点的期望都没有，他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会对这个见证会触动他的，我不需要讲，他知道。他虽然请我吃饭，他虽然让我开个什么顶级的宝马来接我怎么样，我坐在他旁边，我对他一点都不羡慕，他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正有那种刚强仁爱和谨守以后，你能够活出来。那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这种的鼓励，也是真正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见证的一个鼓励。那这是第一个，不要为主为做见证为耻，只是一个部分。那后面第二个部分比较重要的，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那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是最后一次坐牢，那这次坐牢 就直接是殉道了，就被砍头了。保罗他知道，所以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写完这封信，然后在牢里就最后被拉到这个街上去砍头了，殉道了。那这种不以他为耻的这件事情很重要。保罗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使徒，是全能的神与他同在的，他传福音到各处的，大有能力的，是吧？医病啊，赶鬼啊，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今天他被抓了，然后要杀了，跟随保罗的人会不会以这个为耻？就跟当初耶稣带门徒一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真正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你到底是不是以世人的眼睛看你的信仰？如果你世人眼睛看你的信仰，你必定会维持，你非得超越世人的那种眼睛，从这里面看见神的全能，看见那个永生的盼望，看见神全然的掌管，是在这个层面的时候，你才不会以此维持。那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信徒的这个里面，我信主这么多年，我发现有些的这个见证，确实有些慕道友听起来都觉得很别扭，说你们好像这个只唱赞歌哈，这个只讲这个神对你们很恩待啊，然后得这个得那个，然后呢其他事儿就一概不提啊，甚至这个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就不能够有苦难啊，这个是不对的。被神使用的人是要预备面对更大的苦难，被神使用的人，越多使用的人，可能越大的苦难，甚至是殉道的，这可能性是有的。那这个是世界跟神国的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那上帝也用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如果你基督徒不发财，基督徒不顺利，这个福音没有见证。你发了财顺利以后，这个福音才有见证。很 popular 一种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刚好是错的。如果基督徒是靠着发财顺利给福音做见证，那个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那个是错误的福音。那个福音，那个信量福音的人，他不需要悔改他的罪，他不需要去制服他的私欲的罪，他可以让他私欲更加的膨胀，然后来 embrace 这个所谓的 faith， 来拥抱这个信仰。所以真正的信的人是必须在罪上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悔改的人，那罪的悔改就和人的私欲之间是完全敌对的。那真正能够信主的人，是神的能力临到他以后，他愿意和罪站在一个敌对的方向的那个时候，他的路才是走得对的。如果是个世人的心，他那个信仰是错的，那个所谓的福音是假的。那在这个时代很流行，在所有的时代都很流行，成功神学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在所有的时代里面都流行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里面维持这两件事情，保罗就提出来，真正的信仰不以这个维持，是因为前面这些神的真道的前书的这些的根基，到后面你怎么样去持守。好，然后不但不以维持，后面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不但不以维持，而且还要加入这个世人以为耻的这种的苦难，要同受这个苦难。我在讲过在彼得前书吧，我讲过一篇道，那个苦难是什么呢？受苦的心智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这个信仰能够真正得胜的武器。没有受苦的心智，我用一个比喻嘛，就像这个小刀会刀枪不入，冲上去对子弹那种，没有受苦的心智，在信仰上站立不住的，会垮掉的。必须带着受苦的心智，然后来面对，愿意为主受苦，甘愿为这个事情受苦，然后神的能力临到我们胜过那个苦难。那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我们的信仰能够得到印证，我们的生命在这里面得到真正的改变，那个才是真正得救的人。所以这个是苦难和我们信仰之间的关系。提摩太后书他也特别强调这一个点。好，第九节，那这一节呢，保罗主要在讲什么呢？他说呢，虽然你不以为耻，虽然愿意为这个受苦，但是他说呢，真正得救这件事情是从神的能力来的。神救了我们与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行得好，不是我们多有受苦的能力，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在万古之现，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本身能够胜过，能够得救，也不是我们多会受苦，也不是靠着我们苦行得救，不是，是神他本身是恩典的恩召临到我们，在万事现在拣选了我们，这件事情的成就本身也是神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然后第十节，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基督耶稣的显现在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对于所有信主的人，特别对我们外邦人很重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真正胜过了死亡。我再次讲胜过死亡这件事情啊，昨天在小组查经会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是人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啊？有人说灵魂体啊，这个希腊人说法我不同意的啊，是灵魂和身体，那灵魂和身体是一体的。真正讲胜过死亡，不是说哎我的灵魂就得救了，然后我身体就没有了，然后我就成一个飘飘忽忽的一个灵，不是这样子。真正所谓的生命胜过死亡，是上帝所造的那个人本来是不死的，后来犯罪以后死。胜过死亡是这个人是不会死的，还是上帝所造的，那在基督里面新造的这个人，他仍然有灵魂，仍然有身体，那身不是肉体。那那个身体是什么呢？那个身体的真实性，我说先说真实性，比我们现在你拍自己还要真实。那区别在哪里呢？那个身体的情况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从朽坏的到不朽坏的，从羞辱的到荣耀的，从污秽的到圣洁的，从会死的到不会死的，那个变化，那就所谓的胜过死亡，是真正你生命完完全全胜过了因为死的缘故所产生的面貌。耶稣基督复活，他就成为初熟的果子，可以摸，可以看，然后耶稣还可以吃鱼。那有人问我说，那到天国这个要不要吃饭？我说天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要不要吃饭，但绝对不会愁吃饭，不会因为这个汗流浃背方能糊口，没这个事。但是那个身体的功能，那个生命的整个的功能，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认识的只有更丰富，这个是我所知道的，只有更美好。那这个是讲到胜过死亡这件事情，所以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然后第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那这个是保罗再次强调哈，他每次讲到他的身份使徒，然后呢传道，那个师父是不是讲特别讲的 teacher teaching。 在神的道的这个里面，传福音是一件事情，让人听到福音，认识福音，接受福音，然后 teacher teaching 教导福音的真道，这个是使徒的功能。使徒保罗的功能有两个，一个他是使徒，他的功能两个，一个是传递福音，一个是教导福音的真理，让这个福音所传递的那个人所接受的真正在福音的真理的里面实现在他生命的里面，他才是真正为福音得着。所以教导是信徒真正能够得救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这一环，这个得救是一个空的东西。那这一环如果搞错了，如果教错了，那就更危险。所以 false doctrine 那个异教，在圣经里面一直讲到异教这个词，在新约里面讲的异教不是指另外一个信仰，异教是指错误的圣经的教导，或者叫错误的福音的教导，这个叫做异教。那这个是绝对禁止。那这个事情在这个时代里面对人的影响我们也是看得见。好，为这缘故我受这些苦难，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因为他做使徒，因为他要传福音，因为他要教导福音的真道，他会受苦难。所有的人，所有跟随神的人，如果你持守这两样，你要预备受苦的，预备，包括我自己，我也要预备的啊。有一些好心的人就提醒我，就是你这个这样讲，有录音的，在网上的，有一些人听到以后可能会找你麻烦，那我说我就只好预备了，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会不会有呢？可能性不是没有的，我可以说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都是可能，请大家预备这件事情，有可能的， 不要以为不可能的啊。但我是觉得我在神面前不配受那么多受那么多的那么大的苦，那个不配啊。但是可能性是会有，征战一定会有的，受些苦难。然而呢，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知道，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到那日。这是我讲到讲过的，知道那日，是因为他在盼望的是那一天，因为他所信的是这位神，所以他不以为耻。保罗是因为有这个因果的啊，这个不以为耻不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不是啊，这个不以为耻是有扎扎实实的信心，有绝对的真实的依靠和有清楚的那个盼望，不以为耻，是这样子。这是真正信主的人。好，直到那一天，见主面那一天，十三节到十四节，那这两节很重要，是讲守，怎么样能够守住这个道。前面讲过，要受苦的心智，要有那样的一个心，那个灵要有。然后到这两节，你这个守，什么守呢？这两节很重要。你从前，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这个词在我的中文的这个领受里面，我总觉得有一点点别扭。那什么叫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规模是什么呢？啊，是一个整全的一个真理的教导。那这个是用规模这个词，在哥罗西书保罗也特别讲，第一章他说要把神的道、神的福音传的全备，那一个全备的、整全的福音的教导。在这里面叫做规模。那保罗他所传的是一个整全的全备的福音的教导给提摩太，然后呢要守，怎么守呢？要用什么呢？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守这个整全的道需要两样，一个是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你真正要信你才能够守得住，不信守不住。虽然那个道整全的给了我们，比如说圣经，这个是绝对整全的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或者说那个话语的整全的全备的福音给我们了，一字不差一字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守住圣经的有多少？那这个挑战有多大？这是个问题。比如说我讲提摩太前书，我就讲到说姊妹不能讲到这件事情，这个是需要守的。大家不要以为我来了我就随便讲这句话，我在家里祷告的，我也害怕的，万一讲这句话姐妹反这个暴动怎么办？心里面有害怕，因为你面对的马上是一半的教会一半的人呢，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我随随便我就敢讲的，我是有征战的，有挑战的。但是凭着信心，然后我就好好祷告，我在看圣经，我在看这个一些的圣徒的一些的解经的书， Matthew Henry 那个英文我拼命抠，我英文不好，拼死抠到底是不是讲这个意思。再看 MacArthur， 再看 Piper， 很多人看了以后就是圣经是讲这个，然后我才放胆讲出来。那是要守的，知道未必能够守得住，那这是靠着信心，你真正信耶稣的，信基督的这个心，然后是爱心。这个爱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神的爱，一个是对弟兄姐妹那个真正的爱。对弟兄姐妹真正的爱很重要的。什么是对弟兄姐妹的爱？什么是对人的爱？如果你爱他，你不在乎他在得永生的这件事情上是否真正得着，那不是真正的爱。你就算把他弄得再开心，在地上活得再舒服，结果他走到的路不是永生的路，他走到灭亡的里面，那个不是真正的爱心。你不是爱他，你是爱你自己。因为你把他弄了开心以后，你自己舒服了嘛，对不对？同意吗？当你把别人弄得他觉得很开心，他觉得你很有爱心的时候，你自己的 benefit 很大嘛，大家都觉得你是好人，哎呀这个人太有爱心了，大家都夸奖你。耶稣说众人都夸奖你的时候就有祸了。那这个是问题。真正的爱心你必须要 concern， 必须要在乎他在永生的这件事情上面。那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挑战是大的，得永生这件事情挑战是大的。因为呢你要真正爱他，你就必须要用神的话去更正他，去责备他， 那这个挑战是大的。这个如果没有真正对神对人的爱，很难坚持得下去。很多在神的道上妥协，都是因为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不是因为他没有爱心啊，不是因为他有爱心，是因为他错误的使用了这个爱心，所以造成在神的道上的妥协，所以造成教会的软弱，所以造成了很多在神道上的这种的偏离，甚至是败坏。那这个是大问题。守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啊，不容易的，要这样守，常常守着。然后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那这一切的善道，神的一切的话，有一个核心的点守是圣灵啊。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那那段经文是约翰在面对当时的异端兴起的时候，他在讲那句话，没有圣灵在里面的能力和工作，也没有办法守得住。那这两样都是守住神的道的非常重要的核心，信心、爱心、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把神的道真正守得住，否则就会出现问题，神的道的偏颇会出现问题。我今天早上看一个新闻，2月20号我们签约那一天，韩国最大教会的牧师被判刑3年，赵英基贪腐贪污。一个案子呢，他是用教会的钱买他儿子报社的股票，比市场价钱高3倍到4倍的价钱买，然后给教会造成的损失是150亿的韩元，大概美金到1000多万。然后他自己漏税35亿的韩元，大概几十万的美元，自己偷税。赵英基，这个是有80万会众的韩国最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2月20号被定案3年刑，他的儿子也是被判了3年。你看见没有，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神的道上的这个持守有多大的挑战。那个被众人吹捧，被亚洲人捧的不得了，台湾人，这个台湾教会是派兵牧师带着团队到台湾教会去学，你看看这个教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在神的道上的这种的持守，你看见他本身赵荣基所教导的东西是有问题的。我在我们这个江主席讲了很多次，他本身教导是有问题的，他在神的道上本身教的就是不对，不合圣经的，所以这个因果关系这个产生，那不合圣经的教导怎么会有圣灵在他里面的持守？神不会和他同在，对吧？走向败坏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这个是在神的道上持守这件事情啊，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对啊，这样解。那后面15到17节啊，这个内容就是一般的内容哈，就是他讲到说，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因为保罗被抓，很多的亚细亚原来拥护他都离开他了。那这个是看不清楚这个神的道，这个盼望到底在哪里的，还在今生层面或者是胆怯的人都离开他了。然后那个阿尼瑟夫一家呢，他是不怕的啊，他是不以他为耻的啊，去啊看保罗。然后保罗呢这样子就交代提摩太，把这个事情告诉他。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保罗是不是就奖赏那个对他好的，对他不好的他就跟提摩太说，将来你要修理他，这个对我好的将来你要对他好，是吗？不是的。这个圣徒的生命的见证会将来成为提摩太非常重要的同工，那这个是需要的。真正属神的仆人有属灵的看见，对信徒的属灵的这个上面是有看见的，所以他在这个看见的里面怎么样去牧养他，怎么样在侍奉上面和他配搭，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他，他是有原则的，不是没有原则。尽管有的话不能讲得很清楚，但是看得清楚，并不是看不清楚，否则没办法服侍啊。但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在这完全的上面的那种的掌管，是这个做神的仆人的人他所遵循的，所做的事情慢慢看着神的工作会做的。那这个是这个原则在这边。好， 我们就课程讲完哈，就内容讲完，我们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第一个问题，提摩太有无伪的信心，良好的生命见证，这样的人为何还会胆怯？一个个人的软弱，另外一个对侍奉的责任，那种责任心会使他有害怕，他有责任心，他有看清楚那个侍奉的挑战，那这个是提摩太。第二，保罗为主被囚，为何被主如此大大使用的人，使用的使徒受苦却这么大？越是被主使用的人，越要预备在神面前受苦啊！这个和世人是完全相反的，世人是官越大越享受，教会不是，越是被主使用，在地上所付的代价要越大，那这个是原则是这样啊。第三，保罗受苦却不以为耻，是出于自己勇敢献身的伟大精神吗？不是，那个永生的盼望也是圣徒的生命在地上所彰显的基督的荣耀。真正属神的人，他不单单是因为盼望永生，所以你让我干嘛都行，不是。所以因为永生的盼望以后，真正与永生有份以后，他的生命会被改变，会有基督的样式。当他有基督样式的时候，就会有基督的那种的爱，那种的 passion， 有那种舍己的精神，愿意为别人付上代价的，这是生命美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荣耀是归给神的，不是归给他，区别在这边。好，你的一切的成就都是神成就的。第四，很多信徒都知道持守真道的重要，为何很多人不能够真正的持守？信心、爱心、圣灵。14-15节，基督里的信心，还有那个爱心，靠着圣灵才能够常常的守住。第五，保罗在亚细亚传道建立教会，为何他们都离弃为主被囚的保罗？不愿意付代价了，还是对天国的盼望，还有自己的生命各方面都是连在一起，这些都是造成人会遇到困难、遇到苦难的时候向后退的这些原因。所以在这个取舍和选择的上面，也能够反映他一个灵命的状态。好，最后我们这个应用的命题，第一个，对圣经的明白帮助坚守真道，这是一个哈。对上帝的什么是帮助胜过苦难？信心哈，这个信心是帮助胜过苦难，没有信心没有办法胜过苦难，因为苦难摆在眼前，因为信的缘故就可以胜过它，靠得住。第二，被主使用越多，得到恩典越多。被主使用的人得到的恩典越多，使用的叫恩典越多。然后呢，被主使用越多的，付出的代价越多，一定是一样。那恩典和代价之间是成正比的。耶稣基督付最大的代价，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啊，这样。第三，肯为主付代价不是因为人的伟大，肯为主付代价是因基督的伟大，也可以说神的伟大。我们能肯这样做是因为神，不然没有人可以肯，连肯的机会都没有。第四，愿意持守真道来自信心，能够持守真道来自圣灵，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没办法持守住，也可以说来自神，也可以啊。第五，顺利的时候更检验对主的爱心，顺利的时候更检验对主的爱心了。大家，因为有的人遇到这个难处，马上就爱主了，然后一顺利的话就开始爱自己的爱的事情。越是顺利的时候，越考验你对手是不是有爱心的，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患难的时候更检验对主的信心，这个就是比较容易达的啊。顺利是检验爱心，患难是检验信心。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吧。 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你将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写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一字不差的赐给我们，你也将圣灵绝对完全的赐给你所拣选的人。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持守住，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跟随你，得到你为我们应许那一个永生。谢谢我们的主，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在看见很多败坏很多堕落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坚守得住。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